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5年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8000学员圆聚曼哈顿，法轮功真相撼人心，神韵舞剧西游记在墨西哥首演成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纽伦堡公审纳粹战犯与全球公审江泽民。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时事新闻。2015年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2015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5月14日隆重召开，来自50多个国家、200多个地区的8300多位法轮功学员济济一堂，分享修炼路上的正念正行，同时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64华诞快乐。上午，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为大法弟子讲法约两个小时。
在纽约工作的澳洲法轮功学员卢贝斯克女士被师尊的讲法深深感动，她说在法会现场再次亲眼看到师父，他的无量慈悲，他的讲法，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那样威力无比。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沃尔迪亚纳先生说，聆听师尊的讲法和答疑很荣幸，他感受到师父从不同的角度在提醒弟子修炼人的本分和责任。师父的讲法和答疑让纽约新人学员赫里豪斯感到最紧迫的是要向内找，修炼如初，根本上还是要在自己的修炼上更精进，经常要提醒着自己每天学法不能松懈。
法会上15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修炼体会，在出师正法这条路上扎扎实实走过的辉煌历程。他们来自不同的族裔，不同的背景，有大法小弟子，也有75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有刚得法的新学员，也有得法十几年的老学员。
来自纽约的 Liva 1999年开始修炼大法，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之后，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感觉有什么东西把自己和大法隔开了。四年前他经历了一个严峻的身体上消业的症状，在磨难中他坚持阅读明慧文章，做他该做的事，更加精进的学法和发正念。逐渐的他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参与正实法是为了解救自己，得到报偿，而不是师尊要的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救度众生。例外终于找到答案，学法学法再学法，重视发正念的威力，实实在在的改变自我。例外重新找回了融于法中正法弟子的那种喜悦。
神韵演员凯迪分享了做事心代替了救人的心， 自满自己的一点点成绩，却忘了这成绩是师父的赋予和承受，放松了发正念，出现了脚崴和腰痛。凯迪把过关当作提高和修行的机会，在修炼上精进，磨难使他的正念更强。凯迪体悟到，在关键时刻动什么念真的很重要，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想到的是师父，就一定可以闯过难关的。
来自芬兰的学员兰用真相广播向中国人讲真相。芬兰人喜欢安静，兰突破怕心，根据当地情况掌握好放真相广播的时间和音量，得到了芬兰人的理解，更是帮助了去那里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兰能向内找，和芬兰的西人同修配合好，协调一致，法力更大。
来自洛杉矶的雅慧是2011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一年多来都满载一车的同修去机场讲真相。从一开始没讲几句就忘了台词，到很快就一个不放的讲。每次到机场，他都会告诉自己，放下自我，尽己所能，全心投入。
来自加拿大的李阿姨今年75岁了。2008年12月开始向国内打电话讲真相，由不会到会，由退得少到退得多，至今已退了11800多人了。在老年公寓帮人改衣不要钱，交了很多朋友，也讲了真相。
学员赫里豪斯已经修炼10年了，他说，聆听师尊的讲法，同修的交流，每次都感到犹如甘露洒心，也备受鼓舞。看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同修老朋友，也总是非常令人欣喜。就像师尊曾说过的，这是一片净土。
8000学员援聚曼哈顿，法轮功真相撼人心。5月12号至15号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陆续来到纽约，以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庆祝法轮功红传23周年和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呼吁制止迫害以及声援中国三退民众。19位纽约州众议员、6名参议员发来褒奖或贺信，称颂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赞扬修炼功法帮助了上亿的人改善身体健康。
卡洛勒·古斯塔夫森是居住在瑞典的法国人，他是瑞典马尔默大学经济系的老师。谈到是什么使他来到纽约时，他说，我的心把我带到这里来，能来纽约与世界上的法轮功修炼人一起庆祝法轮大法日，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也感到很幸运。下个星期是我40岁生日，我的纽约之行是我父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对我的意义有多大。
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一整天的庆祝活动遍布多个区域，其中之一是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政厅附近的富力广场上的盛大演出，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庆祝活动以集体练功开始，之后开始大型的庆祝表演，表演节目包括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功5套功法演示、舞龙、舞狮、舞蹈、歌唱等约30个节目，赞美大法、叩谢师恩是这些节目的共同旋律。
约1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甘醇公园的大型练功和排字活动，将真善忍3个字首次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以外的国家向世人展示，让繁忙的人们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和重要性。西人学员保卢和彭瑶好都说，排字时感受到祥和的能量，仿佛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坐在这里。我感受到那个能量非常美好，我很高兴能到这里来，很高兴能得到大法，真是太美好了。感觉很祥和，不光是这里的学员，感觉到全球的学员都在这里。
时代广场是美国纽约市的标志，法轮功学员安详练功的场面吸引了众多的观光者和在附近的上班族，人们纷纷拍照和录像，有不少人表示一定会回去上网多了解和学习法轮功。从武汉来到纽约探亲的汪先生说， 我在台湾、香港、欧洲到处的旅游点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在纽约这么繁忙的时代广场也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我一看到真的很惊讶，就觉得海外真自由。
与此同时，在曼哈顿中央公园随处可见法轮功学员在草地上宁静的练功场面，或三五人一组，或数十人一圈，展示法轮功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法轮大法、大圆满法。鲜亮的黄色，祥和的能量场，让过往的民众过目难忘。来自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步行跨过纽约东河上的布鲁林大桥的方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庆祝节日。
5月15日，法轮功学员8000多人齐聚曼哈顿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游行队伍分成三个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声援两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从联合国广场出发，沿纽约市中心的42街横贯曼哈顿，经大中央车站、时代广场至中联馆结束。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曼哈顿的上班族驻足观赏，仔细阅读真相传单。联合国 IBVM 组织的代表、前西班牙省级领导杜尔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对法轮功在中国的处境了解不多，但是真善人是生活中如此美好的理念。他说，迫害给每个人带来苦难，因为不同的思想就去迫害一个团体，是不应该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
联合国一个组织的主管，来自摩纳哥的 Jimila 女士，看到游行队伍之后盛赞道，太美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真善人的价值观非常认同。他说，向人们讲述真相非常重要，这样会使生活更加美好。慈悲和善良也是我们需要的，无论我们悲哀还是快乐，都能够与人分享。而忍和宽容意味着无论其背景如何，能够接受他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谈到目前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Jimila 说，我发自内心的和你们分享真善人的理念，希望你们为自己的信仰继续抗争，你们所做的非常了不起。
一家公司的托儿所的孩子们中午出来活动，正遇见了游行队伍，老师就让他们停下来观看。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每个人都得到一朵莲花和法轮功传单，他们还集体跟着法轮功学员做练功的动作，并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
游行开始前，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于上午10点在公园面对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主题是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声援两亿中国人退出中共。
5月12日至16日的傍晚时分，部分法轮功学员连日在中领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码头上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他们在展示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也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之久的迫害。当地民众和过路游客纷纷表示，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如此善良、祥和、为民众带来美好的法轮功团体。
神韵舞剧《西游记》在墨西哥首演成功。2015年5月8号开始，美国神韵舞剧团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首演全新巨制舞剧《西游记》。13场成功的演出让观众在精妙的中国古典舞、动态万千的天幕变换以及精彩纷呈的故事中经历了一场中国神传文化的洗礼。观众感谢神韵舞剧团将经典故事《西游记》带到墨西哥，表示其蕴含的深邃哲学令他们经历了一次追寻人生真理的精神之旅。
墨西哥的知名演员以及剧院总监 Morano 先生在观看完演出后表示自己深受震撼。他说，对我而言，我来到了一个艺术创造的源头，这是舞剧艺术的起源，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中国古典舞蹈的演出。他表示，演出如此精彩，以至于他作为一名专业人士的兴趣和感官被极大的激发。他说，演出的资讯令你的感官灵敏，你不仅是在观看一场舞剧，你是沉浸在艺术与富有精神内涵的创作之中， 演出绝对将你带到另一个地方，无以言表，你就陶醉其中。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
5月13号晚，墨西哥前联邦内政部副部长、新莱昂州前州长乔斯·纳蒂维达德·冈萨雷斯·帕拉斯先生和朋友一行观看了美国神韵舞剧团在墨西哥城的第7场演出。他说，演出不仅美丽，而且蕴含了深厚的精神内涵。演出辉煌壮观，演出将哲学、意识形态以及舞蹈艺术融为一体，如此精彩。演出是一场美丽的旅行，同时充满风趣幽默，并且这场演出为人类展现了更高的价值观。他进一步表示，演出体现了精神哲学、平和以及平衡的人类价值观，平和与精神内涵都在这里得到体现，并且演出还传达了反抗迫害和对向往自由精神的资讯。
在墨西哥赢得过诸多奖项的著名戏剧导演拉斐尔·佩兰，在观看了神韵舞剧团在墨西哥城上演的《西游记》后说，我感到最庆幸的一刻就是决定来观看演出，因为在我们国家很少看到这样的演出。我要告诉大家，我看过世界上的很多演出，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演出来到我们国家，感到是一种恩惠，另有内涵。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政权下是痛苦的，不过应该让大家都来看这个演出，因为我肯定看过《西游记》以后，毫无疑问，人人都比坐在剧场之前变好了很多。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西萍乡市杨廷先、张富祥、王金娥、曾雪兰、汤志欢等10位法轮功学员5月13日被绑架，5人仍被非法拘留。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后部街派出所的警察砸开法轮功学员杨廷先家，绑架了在里面读书学法的法轮功学员，估计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迫害。上次1月20号后部街派出所绑架了10位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等谴责声中没有拘留一个，全部释放回家。据知情人士透露，市国宝和市610的人心有不甘，这次迫害就是他们策划安排的。
云南崇明县法轮大法学员王正礼，崇明县水务局灌区管理局副局长、业务骨干。王菊珍，小学高级教师。毕金梅，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李小玲，小学高级教师。四人2015年5月4日被非法判刑，其中王正礼、王菊珍、毕金梅分别被判7年零6个月，李小玲判3年，缓期4年。四位法轮功学员都曾在单位获得了许多荣誉证书，2014年8月16日到昆明寻甸县发放神韵光碟，被警察绑架构陷，于2015年4月10日在昆明市寻甸县法院被非法开庭。
湖南严红、李玄刚等八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2015年4月29日长沙县法院罔顾国家宪法和八位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套用刑法300条对八位法轮功学员强行宣判，非法判严红、李玄刚、张林格、张新奇四人3年零6个月，柳春霞3年零3个月，管登阳3年零2个月，周德元和姚大华分别为3年。此前长沙县法院于2015年1月28日至29日和2月9日至11日两次开庭审理，前后共5天时间，八位律师从各个角度为法轮功和八位当事人做了详细充分的辩护，全盘驳斥了公诉人使用刑法300条罪名进行的指控，并明确要求法庭将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
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广场以集体练功、舞台表演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3周年。数名政要到场祝贺，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声说：“法轮大法好。”中午1:30开始了盛大的游行活动，途经皇后央街及唐人街，再返回弥敦菲腊广场。安省省议员麦克莱伦参加了早晨在多伦多市政广场的集会活动，并在集会上发言。随后，他又参加了下午的游行活动。他手拿“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中，还不时地走出队伍向路人发放法轮功传单，并对路人说：“请支持法轮功。”
继加拿大总理、5位联邦部长及众多联邦议员向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发出贺信后，又有3位联邦部长、外交部长、文化承传部长、交通部长及多位政要相继发来贺信。外交部长罗伯·尼克森先生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称：“我衷心祝愿加拿大各地2015年的庆祝活动圆满成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指导原则有助于建立充满活力的加拿大社会，在这里各族裔的信仰被珍视，人们自由信奉其宗教信仰的理念。我期待在加拿大的将来会有大量的庆祝活动，纪念法轮大法的红传。”
文化承传及官方语言部长雪莉·格洛弗在贺信中向在加拿大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3周年的所有人问好。格洛弗说：“法轮大法这个传统的修炼功法提倡平和、宽容和善良。法轮大法修炼者追求的理想正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承传的重要部分。作为加拿大文化承传和官方语言部长，我非常高兴能加入世界很多人的行列，向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勇气致敬。”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马克·戴顿5月13号致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月。美国波士顿市市长马丁·沃尔什日前颁发褒奖，并宣布2015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5月17日，荷兰学员来到荷兰行政首都海牙国际法庭门前弘法，向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展。了解真相的游客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让中国公民拥有一个和平信仰的环境。
为期2周的真善忍美展4月25号至5月15号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区东北部的瓜达拉哈拉市中心的伊贝尔卡哈文化中心举行。西班牙人热爱艺术，清爽的傍晚，悠闲的市民漫步在街头，皆被画展吸引，纷至沓来。
5月10日，来自韩国各地的8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光化门开放市民广场举行庆祝集会，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64岁华诞。亚洲哲学会会长、韩国釜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崔佑元在当天的演讲中赞扬法轮大法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23年前从中国红传的法轮功，让人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它不但蕴含着儒释道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而且净化着当今物欲横流的人类社会。
各位同修，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时间。湖北张兆森在法庭递交起诉江泽民刑事控告书。湖北省襄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兆森2015年5月15号在襄阳中级法院被非法庭审时，在法庭上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庭审的检察官收了控告书。2014年10月，张兆森被当地派出所以在网上传播真相为借口关进看守所。2015年5月15号，张兆森被非法庭审结束，当庭未宣判，取保候审回家。此前5月11号，张兆森已通过邮政快递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大陆各地悬挂条幅展示法轮大法好。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北京、吉林、山东、黑龙江、河北、辽宁、沂蒙、 贵阳、内蒙古等地大法弟子悬挂条幅展示法轮大法号。5月13日前后，塞外山城张家口到处可见到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真相条幅或海报。
中共恐惧北京民众翻墙绑架画家秦卫。5月6号早上，原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优秀美术教师秦卫从家里出来就有警察跟踪，中午被绑架抄家。海淀分局以有翻墙证据为名对秦卫非法行政拘留。今年425期间，中共北京当局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4号至4月30号，有超过32名北京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关押。5月以来，在北京各城区已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此次是秦卫自1999年以来第七次被绑架。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秦卫在北京市法治培训中心遭洗脑和折磨五个月，其中有一种酷刑是闻所未闻的。每天夜晚当他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五个月中天天如此，很快秦卫的心脏就出现了各种症状，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等等。
大陆法院5月1日后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法院自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有案不立将被追责，禁止法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4月15日，大陆最高法院发布了中共出台的《关于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意见自5月1日起实施。5月1日生效的意见称，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一律接受诉状，当场登记立案。请预作起诉的同修们注意这一消息，收集完整，为我们正用。
关于控告书审稿的建议，自从明慧网刊登一系列有关起诉江泽民的文章和交流后，许多大陆同修已经纷纷行动，在整理自己的被迫害经历，着手写控告书。但一些同修苦于不知如何书写、如何控告，明慧网上虽有一些控告书的格式，但有些同修仍然感到无从下笔。为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可将自己写出的控告书草稿拿到当地律师事务所去咨询，并按照合理的收费标准付咨询费，费用不高。这样不但可以得到法律帮助，还可以借此向所有律师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东北大法弟子放礼花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本地同修在半个月前就商量好，今年要多买些礼花，在本市各个活动广场燃放，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几天，本地经历了一场降雨，虽然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天还有些阴，但没能动摇同修们的心。原计划在晚七点统一燃放，但过了六点时发现天依然很亮，这样会影响礼花的绚丽效果，所以临时决定改在7点30分燃放。快到7点30分时，同修们将准备好的三箱大礼花搬到了市中心广场，刚按品字形摆好，就有世人问，卖什么东西啊？同修回答，过生日放礼花庆贺。绚丽的礼花陆续地升上了空中，越来越多的世人凑过来观看。快要放完时，同修们就向旁观的世人宣告，今天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弘传23周年，全世界在共同庆贺。世人都表现出正的一面，都默默地听着，有的人在不停地点着头。与此同时，同修们拿出准备好的真相资料派发给世人，他们都欣然接受了。发完了真相资料，同修们就陆续离开广场。回到家总结了一下，虽然今天效果很好，但仍然有些方面考虑的不周，比如礼花少了点儿，对世人的变化不了解，准备的真相资料太少了。 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及世人安排的一切，我们不能尽知。为弟子及世人如何承受着多少罪业，我们无法理解，更无以回报。唯有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兑现神的誓约，尽最大努力救度更多的世人，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登录站内信箱或论坛账号的学员，请尽快改用安全的浏览器并更改密码。登录站内信箱或论坛账号的学员请注意，为保障账号安全，请尽快完成以下几件事。一，尽快改用能保障网上安全的浏览器。明慧网已经发表了一种安全的浏览器，火狐浏览器便携版，还可能发表另一种，请尽快改用这两种之一安全的浏览器。二，改用安全的浏览器之后，请更改自己的账号密码。站内信箱改密码的方法是用界面2登录，然后点击设置，再在下面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两遍，再按更改密码按钮。密码要选用难被猜到的。题目为加密破解及密码的简单问答，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如何选择一个自己容易记住别人又猜不到的密码的办法。如果是公用信箱，需要所有登录这个账号的人全都改用上面说的安全的浏览器之后再改密码。新密码不能在其他信箱里提到，也不要在电话里传递，一般是要当面传递。注意，明慧一直强调不能在站内信箱里提到账号的密码，很多人都违反这个要求，随意在信箱里提及这个信箱以及其他信箱的密码，这样的账号很容易被邪恶入侵。如果你给人写信，包括给编辑部写信，是不需要提供账号密码的。三，登录站内信箱或论坛账号的学员，请尽快完成以上的事。6月底以后还没改浏览器及没改密码的账号，可能会被单独提醒，再过一段时间还没达到要求的账号，可能会被关闭。四，改用安全的浏览器以及更改密码之后，自己用来和明慧联系的站内信箱账号，就是不是和人合用的账号，建议始终用同一种界面登录。如有技术方面的疑问，可以到天地行，在明慧网主页顶部资料点原地链接处有链接去问。天地行的基本使用方法见 http://mhao/kg/2.mingh.org/-2010/2/2/2/LTSYTJ-2010/2/2/1.ZIP。 如果使用天地行有困难或解决不了，请和我们联系，谢谢。
严正声明，本周28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河北来稿，警察对着电话那头大声说没空。法轮功学员到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到派出所。派出所某警察接到电话，一听是举报法轮功的，就对电话那头大声说没空。过后他和我说，其实我就在看电视，我知道你们是修真善人的好人，现在接到这种电话我就这么回答很多次了。一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位警察把车开到了举报地点，一看是他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让学员走了。后来他对我说，即便我不认识的，半路上也会把他们放了，回所就说法轮功学员跑了没抓着。此警察经常保护法轮功学员，一有什么事儿就给学员打电话，让他们注意安全。他还经常帮助法轮功学员烧真相信给派出所所长。 明大义支持真善人法轮功的警察都会得到上天给予的福报。
河北张家口来稿，老朋友现在退出党团队最要紧。今年三月的一天，在街上遇到我的一位在公安工作的老朋友，他问我是否已退休，我说已退休一年多了。他马上说，这个退那个退，都在讲三退，知道吗？现在退出党团队最要紧，其他都无所谓。当初是我劝这位朋友三退的，今天他反倒提醒我三退最要紧。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共产党的本性，三退已成大势所趋。
四川大法弟子明真来稿，看过酒瓶，唐婆婆劝30多人退出中共。唐婆婆以前练过其他气功，在法轮功被迫害后，唐婆婆曾被派出所警察当作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了一个月。9年前，成都一位法轮功学员给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她爽快地退出了她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后来碰到我跟我说，他担心答应帮他三退的法轮功学员忘记给他退，要我再给他退一次。我听了很高兴，知道他是真正明白了真相，诚心诚意的要退出中共邪党。我请他放心，说那位法轮功学员一定会给他退的。后来唐婆婆在火车上又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给了他一本书《九瓶共产党》。唐婆婆回家仔细阅读后说，《九瓶共产党》写得太好了。她又传给了她的好朋友读，并劝朋友三退。一次在街上碰到我，她很着急地说，我这里有10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正不知交给谁呢，今天碰到你，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了我一张10多个人的三退名单，2次共退了30多人。接到唐婆婆劝退的名单，我心里暖融融的，为唐婆婆明真相有了美好的未来而祝福她。
人心与因果，保护大法弟子，村官得福报。你好张旭，你咋知道我的电话呀？刘会计，我神通广大，我就知道您该回来了。我有喜事告诉您，我这2-3年可得了大福报了，所以我今天特意打电话请您吃饭，您千万不要拒绝。张旭得福报的事还得从2008年说起，当时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各级政府接到密令，要加紧迫害法轮功。张旭当时是大队治保主任，这天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的指令，你们大队这块有几个法轮功，还有外地法轮功的人，你马上派人到他们家抓来，千万别让他们到北京。这时的张旭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他们全家都做了三退，他很犯难，不抓怕交不了差，抓吧人家都是好人，咋办呢？有了，我用高音喇叭喊话吧，这样他们全走了就行了。于是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谁家有练法轮功的或住着法轮功的人，你们都在家里待着别动，我一会儿到家去抓你们，你们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到了。张旭这一喊不要紧，全开发区的人都听到了，人们都在议论着，每次抓法轮功都不敢声张，今天咋喊上了。不一会儿张旭被开发区的警察带走了，一进派出所办公室，所长就把他给骂了一通，你胆子不小啊，竟敢使高音喇叭喊上了，你要死啊，全世界都知道了吧，还想不想干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叫你抓的是人，人呢，抓哪儿去了，你平时工作干得不错呀，今天你是咋的了，你是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呢，气死我了。这时张旭再也忍不住了，说，所长您还别这么说，饶我给您办好事，您还恨上我了，我咋对不起您了，您想一想，我是喊了，我不喊他们能走吗？走了您不就省心了吗？真抓来您放哪儿？今天他们家来人找您，明天又一家人找您要人，您说您烦不烦？上面来人一查，您这还有法轮功的人呢，他们还得说您工作没做好，我这一喊他们都走了，您多省心，上面一查我们这儿啥事都没有，谁都找不着您的麻烦。屋里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是啊，这个主意不错，挺好。所长也有所清醒，对呀，我咋就没想到这办法呢，老张你真行，有两下子， 得了，对不住了，跟你红脸了，多谅解，任务完成了，回去吧。张旭刚到家，派出所的电话又找来了，说要找法轮功学员玉芬，叫张旭配合一下。张旭说，行，你们在大队等我，我马上就到。其实他想先通知玉芬，没想到他刚进胡家大门，警察早到了，抓着玉芬正往外拽呢。他一看急了，放手，谁让你们抓的？你们不是让我管这片吗？这是我的地盘，你们怎么随便就抓人呢？他告诉玉芬，你别怕，有我呢，我看谁敢把他带走。他在家看孩子好好的，什么都没干，也没上北京啊，你们让我给看着，你们又来抓人，你们头呢，是不是人呢？说话咋不算数啊？那你们以后有事可别来找我们大队了，我们不配合，有什么事你们自己来吧，省得给我找麻烦，我走了。警察一看傻眼了，赶紧说，张主任别走啊，好说好说，以后您这片我们不来了行吧，有事先通知您一下不就行了吗？得了，今天就这样，您有事先忙，我们走了。就这样，张旭将大法弟子保护了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张旭保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他的两个孩子本来成绩都不太好，但都相继考上了名牌大学。女儿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就业，张旭第二年被选上村支部书记，至今村民们都很满意他。张旭高兴地对我说，老会计呀，多亏你给我讲了大法的好处，还帮我三退，我可沾了大法的光。我媳妇是类风湿心脏病，病痛折磨的她一米七的个头还剩不到一米五六，手像鸡爪不能行走，就因为她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能自理了，简单的家务活也能干了，全托大法的福啊，谢谢大法师父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福分。
时事评论，纽伦堡公审纳粹战犯与全球公审江泽民。1945年11月20日上午，德国南部的一座城市纽伦堡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即将开始一场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欧洲邪恶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民族歧视罪犯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公审。犯罪元凶纳粹元首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已经自杀或失踪。21名纳粹战犯被告上法庭，旁听席上被挤得水泄不通，250名记者在现场记录并见证着这一时刻，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这个大审判的消息。在这21名战犯中，被认为罪孽最为深重的是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他被判处绞刑，但在处刑前服毒自杀。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他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这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这次大审判中杰克逊大法官的陈词。历时七个多月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2人被判处死刑。在纽伦堡大审判中，犯下累累罪行的大部分战犯在自我辩护中都说，我没罪，我在恪守职责，不应该对犯罪负责，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等等。他们狡辩的理由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是按照国家法律行事的。在1945年8月8日，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此确立了一个重要规则，就是犯人道罪、犯和平罪和战争罪。在战争发生前或战争发生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非人道罪行或是迫害，无论他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只要该迫害属本军事法庭判决权限之内或与之相关， 均属此罪。所以用这个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则衡量，希特勒上台之后制定的民族歧视法和强者无罪的野蛮战争法都是恶法，谁积极地执行了这样的恶法，那就得同时承担因此导致的罪恶。纽伦堡大审判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保护了人类的和平，也在良知层面建立了一个道德标准。然而这个历史教训刚刚过去50多年，中共独裁小丑江泽民由于妒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德能，惧怕越来越多的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就在1999年7月发动了这个历时16年愚蠢残酷的迫害运动。他以自己掌握的国家最高权力控制国家军队、武警、公检法司系统、党政机关、经济命脉等资源，宣布要和手无寸铁追求信仰的百姓做斗争，并疯狂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和希特勒不同的是，江泽民更阴险狡诈。江泽民用谎言标榜自己，用造谣、污蔑、嫁祸等手段诽谤法轮功。希特勒一直认为自己民族的血统最优秀，而想方设法地谋杀犹太人。江泽民却针对本民族最具优秀品质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炼自己的善良百姓进行酷刑屠杀，其惨烈程度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都无法相比的，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以国家机关军队、武警、公检法司、卫生部为主导，形成杀人产业制造的滔天罪恶，是使江泽民之后的历届当政者都不敢向国际社会承认，不敢向全国百姓交代的最大恶极之事，也是招致天灭中共的主要原因。江泽民假法律之名行邪恶之实，为了使自己见不得人的命令畅通无阻地执行，他也像希特勒一样，在国家行政单位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建立了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邪恶组织610办公室，专门负责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拘留、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等迫害，公检法司成了他的傀儡和打手。多年来被中共驯服的执法者们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法律，别跟我讲法律，跟法轮功不讲法律。这些执法者们敢于执法犯法，是因为江泽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法轮功定了性，也给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一张杀人许可证，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是那些本来就没有道德底线，总爱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想升官发财的人，残害起好人来更变本加厉，人性全无。这都是江泽民给他们注入邪恶能量的结果。对比之下，这些执行江泽民邪恶命令迫害法轮功的人与纳粹战犯有什么区别呢？可惜至今仍不听真相的人还以为共产党江泽民让干的事不会有错，甚至有人认为错了又怎么样，只要共产党不倒台我就没事儿。纳粹战犯也曾认为自己没事，然而他们却坐上了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承担了自己应有的罪责。紧紧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军政要员徐才厚的纷纷落马，酷刑残害法轮功学员的王立军、薄熙来的被判刑，已经证明江氏邪恶集团即将覆灭，江泽民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不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联盟是直接受到过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他们很容易形成讨伐、审判纳粹战犯的共识。而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只针对修炼群体，所以当初在国内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通过16年持续不断的讲真相、揭露邪恶，使越来越多的各国政府和国内受骗民众明白真相，2亿多人形成的退党大潮已经使中共摇摇欲坠。广传10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国际正义知识加入到谴责中共、呼吁立即制止迫害的正义群体中来。许多国家也表彰支持法轮功，并加入了抵制邪恶中共、揭露迫害的正义洪流。在这场正与邪的较量中，法轮功学员是直接在名誉、经济、肉体上受到中共江氏邪恶集团残酷迫害的对象，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在苦难中让中国人觉醒的历史。天灭中共、全球公审江泽民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烟台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会有更多的有缘人得救。我是1997年有幸得法的，今年68岁，18年中摔摔打打、磕磕碰碰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路走到今天，每天三件事也都在做，可是跟师父要求的还差得很远，有一种跟不上正法进程的感觉。仔细想想，为什么？无非就是很多常人心放不下，不愿改变人的观念。记得有一次丈夫骂我，自己虽然没有跟他吵，但是心里很难受，很委屈。第二天早晨练功，突然一个念头，以苦为乐，打入我的脑子里。练完功，我静下心来思考，别人骂你，你难受委屈，这不都是人心吗？用常人心含泪而忍，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这不是人的观念吗？师父教我以苦为乐，是叫我改变观念呐。人家帮咱提高，应该感谢人家才是啊。我悟到了。第二天，老头子像没事似的，好像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修炼人改变观念很重要，还得按法的要求归正自己。讲真相中也要改变人的观念。过去讲真相总爱挑人，看着表面上不善良的就不讲。记得有一次在车站公交站，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身穿迷彩服，剃了个光头，也不面善，旁边还有一堆东西。我从他身边走过，没敢跟他讲真相。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回头看他还在那儿。我停下来想，不是人的观念吗？他若是有缘人，我不救他，他还能有未来吗？师父讲过不让挑人讲真相的法，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于是返回来，到了他跟前，我说，兄弟忙啥呢？带这么多东西，有需要帮忙的吗？这时他一脸笑容地说，大姐不用，谢谢你。拉近了距离，我赶紧切入正题，兄弟，大姐想打听你个事儿。他说，你说吧大姐，是不是咱小的时候都戴过红领巾？戴过。你还入过团吗？他说入过，在部队还入过党呢，我刚转业从部队回来。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现在都在退党、退团、退队，有许多高官、知名人士都到大纪元网站去退。他问为什么？我说，天要灭这个邪党，你只要入过党组织、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老天要灭他时，咱不得跟他遭殃吗？只有退出才能保平安。又告诉他，中共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现在又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中共邪党坏事干尽，天理不容，兄弟咱也退了吧，从心里退出他的组织，咱就保平安。大姐原来也是邪党党员，我早就退出来了，如果心里还有啥顾虑，咱就起化名退好吗？他说，光知道共产党腐败，原来这么坏，快给我用真名退吧，我叫某某。我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最后他一直说谢谢，今天遇到大姐真幸运。还有一次，对面来了一个18、9岁的学生，心想和他讲真相救他， 突然想起前两天有个同修讲，他和学生讲真相被学生举报，还说有一个同修也是和学生讲真相被恶警抓去，家人花了好多钱才回家，他们现在都不敢和学生讲真相。我心想我也不讲了，可是这时走到男孩的对面，我心里一转，不对，这是人的观念，旧势力就想利用我们的人心毁我们，毁众生，孩子也是有缘人，要救他。我顺手从兜里翻出一个翻墙小光碟递过去说，小同学，送你一个翻墙软件，回家浏览一下国外网站，可以看到大陆看不到的新闻。他接在手里，我接着说，小同学，咱们今天相遇是不是有缘分？奶奶真喜欢你，我的外孙也和你同样大，上高中了吧？他说高一。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上小学课本里就有。我说你相信课本说的吗？那是骗人的，中共历次运动每次都是谎言欺骗老百姓，激发群众的仇恨心，他在心安理得的打压迫害杀戮他不喜欢的人，哪怕是好人他都不放过。对法轮功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江泽民邪恶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导演一场自焚电影，欺骗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人，挑起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全方位打压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谋取暴利，共产邪党坏事干绝，天都要灭他，知道吗？他摇了摇头。我说你是不是也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他说都入过。我说很多人都在退，现在中国华人退出邪党党团队的人已有1亿6千多万人，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有一天天灭他时跟他一起去陪葬。奶奶也帮你退了吧，保个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小男孩爽快地答应了。我说你还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不要相信邪党的谎言，大难来时咱好留下来。小男孩说谢谢奶奶，共产党太坏了，你们法轮功快把他打倒了。我说孩子，法轮功从来没有说打倒共产党，是共产党自己作恶多端，天要惩罚他。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是救被他谎言毒害了的世人。他说奶奶我明白了。当然在讲真相中形形色色的人都能遇到，干脆不听的，发难的，骂人的，我从不生气，只希望他以后能够遇到修炼人，希望他能得救，被别人骂也当作好事，讲真相去掉很多怕心争斗心。在处理家庭问题时也都用修炼人的观念对待，大女儿教学教得不错，每年都评为优秀教师，还被评为市人大代表，今年春天里市里要评十佳青年，名额里有她，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有人上网给发短信，发短信的人多支持率就高，他打电话给他爸多找人帮忙发短信，他爸高兴地答应了，后来说叫我也接电话，他爷俩通话我听了个大概，按理说在人中这是好事，应该帮他，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是修炼人，不去做有为之事，不去看表象。我这念正了，那边女儿说算了，明天回家再说吧。第二天晚上回家吃饭，我在做菜，他过来帮我，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我看着他笑了笑说，我们师父说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闺女呀，强得的东西不好，还是顺其自然吧。你猜女儿咋说？她说妈，我也是这样想的。修炼人念正了，也归正了常人的思想，使她改变了想法。前几天小女儿来电话叫我到她那儿住几天，我哪有时间去，救人很忙，可是小女儿说她胃不舒服，叫我过去给她做几天饭，我的常人心又起来了，心里很着急。是呀，快一年了也没去看看她生活的咋样。第二天我坐车就去了，又给她做面又给她烧汤，心想赶快给她调理调理饭菜，她胃好了我好回家救人。放暑假还没开学，女儿在家，我去后小外孙也没上幼儿园，家中还有大堆衣服要洗，忙得我不亦乐乎。可是3天后女儿的胃不但没好，反而疼得在床上起不来了， 小外孙也开始发高烧，早晨先给女婿做好饭去上班，做的小油饼女婿没吃，吃的面包，心想这是怎么了，向内找吧，还是用了人的观念，放不下情造成的。师父说人各有命，选自转法轮，我是不是想左右别人的命运呢？时间对大法弟子来说是宝贵的，完全应该用在救人上。我是修炼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我对女儿说，是我练功你跟着受益才对，赶紧念法轮大法好。到那边屋对小外孙说，你小时候姥姥照顾你，天天听师父讲法，你天天说法轮大法好，师父保护我，身体从来不生病，现在为什么忘了呢？如果爸爸妈妈不让你说，你就小声在心里说，师父很喜欢小弟子。小外孙点了点头，观念转变了，也悟对了，第二天女儿就好了，开学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不发烧了，他妈不在家，赶快叫他听师父讲法。我问他，昨天叫你在心里说法轮大法好，你说了吗？他点点头说，我小声说的。修炼人做什么事都不能用人念，必须转变观念，用神念，神才会帮我们，师父才能给我们讲真相，救人，打开绿色通道。